听众朋友你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士师记的第六章。上回我们开了一个头，今天我们要仔细的去观察一下神怎么调教基甸，他为基甸所开设的这个信心课程有哪些的台阶，在怎么样的一个时间表底下进行。上一次我们说到了16节，耶和华对基甸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到此为止，基甸算是听清楚了，神要行奇事了，并且神所行的奇事呢，就是要借着自己这样一个微小的人。我虽然不行啊，但是耶和华应许与我同在，这件事情可能不可能了？可能。基甸信不信？有许多人呐，在读基甸的时候，常常认为他是一个信心微小、信心软弱、信心不足的人。其实这样说并不见得公平，请您仔细听基甸底下所说的话。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请问基甸把这个神给他的机会当成一个苦差事还是一个恩典呢？在你眼前蒙恩，那当然是一个恩典了。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他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个恩典的。耶和华的使者与他有第一手的接触，使他一下子把今天以色列人窘迫的情况和从前古时候神那奇妙的作为连在一起了。他知道神要行奇事了，而自己呢，居然被耶和华选中为行奇事的工具。他把这个叫做蒙恩，不单是我自己蒙恩，以色列人要蒙恩了。除非一个人有信心，要不然他不会这样讲。他知道这个恩典呢，会大到一个程度，就像神所说的，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只是这个信心虽然存在啊，但是他有一个很简单的期望与请求。这个期望与请求呢，其实也正是新约书信里面的教导，就是你对于神恩典的信心呢，要进入到一个所谓知道的地步。基甸这个请求的中心点是在于使我知道这几个字。你是耶和华，是你差了使者来与我说话，是你应许我与我同在，就能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但是你的这个大恩典对我来说呢，我虽然相信，却还没有进到一个知道的地步。那基甸自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既然你要我听你的话，那么我可不可以请求你也暂时听我的话呢？借着你听我的话成为一个证据，有了这个证据，我的信心就可以进步成为我的知道了。这个请求很有意思啊，怎么样让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呢？是你在这里等我将礼物来供在你面前。弟兄姐妹，你仔细想想他这个请求啊，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请求真的不是这么容易懂。为什么你不离开这里，等我把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我就能够知道跟我说话的真是主呢？这个加减乘除是怎么做的？这两件事情相等在哪里呢？让我们先回头暂时讲一讲这个信心与知道之间的区别以及两者的关系。今天的基督徒啊，读圣经很着重信心这两个字，可是我们对于信心的了解可能有点偏差。因为你如果仔细去新约，尤其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数一数，很多时候他用知道、用晓得这个动词比用信心用的还要勤还要多。这两个动词有什么关系呢？简单的说，我们或许可以把知道想象成一种安息的信心，有了确据的信心。那我常常举这个例子给弟兄姐妹们听，就是你从北京坐飞机要飞到纽约啊，其实有好多种的飞法，你可以往上飞，你可以往西飞，你可以往东飞，都会到纽约。为什么呢？ 因为地球是圆的。一个上了飞机只有信心的人和一个上飞机有知道的人是不一样的。这句不通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知道地球是圆的，那么你的信心就安息了。你如果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你光是对于这个开飞机的飞机师有信心呐，那你这趟飞机坐起来是很累的。因为你认为从中国到美国，从北京到纽约应该是往东飞，可是它偏偏往北飞。这么一来，飞机上十来个小时你睡得着吗？要是往西飞你就更慌了。如果除了对飞机的信心，对航空公司的信心，对飞机驾驶员的信心之外，你还能够加上一个知道你对于地球是圆的这个知识啊，和驾驶员互相吻合。因此上了飞机无论它往哪飞，你倒头就睡，醒来你已经到了纽约，你也不会觉得很奇怪。你不会一路在那里拼命祷告，下了飞机还和人家做见证，说本来飞机飞错了，经过我祷告之后呢，它居然对了，是不是？单有信心没有知识，那个信心是很累的。为什么很累？这个信心建筑在你的身上，而不是建筑在你对神的认识身上。为什么建筑在对神的认识上，你的信心就轻省了呢？因为你知道他是不会错的嘛。现在基甸所知道的是有一个士子来跟他说话，说的话带着权柄，说的话相当奇妙。可是这位士子是不是和领我们出埃及那位奇妙又奇妙的耶和华同出一源呢？我不知道，我无从知道。我的信心必须要加上这个知道，我才能够安息。为什么？因为那一位耶和华，当他与我们的先祖同在的时候，真的把法老的军兵都灭了。如果是同一位主与我同在，那么我的信心就找到根基。我知道他一定能把米甸人打败，这是我此时此刻所需要的。我有信心相信神是真的，我相信神是我们祖先的神，我也愿意相信你就是那一位神差来的。可是我对这个信心不满意，我要求我这个信心要进步到知道的程度，那这件事情需要你帮忙。怎么帮忙呢？你在这里等我，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为什么有这个请求？基甸没有说，圣经没有讲，我们只能自己猜。我想第一，他需要时间去清醒清醒，他需要时间自己面对一下刚才所经历的事，刚才所听见的话。就好像你要从变化山的云里雾里下来了，脚踏实地一下子，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话讲说，让我看看自己刚才是不是在做梦，让我回到这个现实生活里面来，重新醒察一下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事。第二呢，基甸告诉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我要去预备礼物，可是他并没有告诉他说预备什么礼物。我怎么知道你是耶和华呢？我怎么知道和我说话的这位就是我们以色列家的主呢？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主啊，对于人来到他面前要带礼物这件事情是吩咐的非常清楚的。挪亚献祭，亚伯拉罕献祭，当初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领出埃及啊，所立种种会幕的规条通通跟带礼物到他面前来有关系。因此就算基甸此时此刻不完全知道我把礼物带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知道，如果你就是我的主的话，你是一位要礼物的神，你也不会拿着我的礼物啊不知道怎么办。那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因为我们就这样讲好了，基甸在假设与我说话的就是主，尽管他现在还在寻求证据。你照着神向人的启示来寻求他，你就能够得到确认。此时此刻不是另外去想一个办法的时候。那基甸这样做的第三个可能原因是最简单的，因为如果这不是主所差来的，等我带了礼物回来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走了，我们中间没有下文了，他对我没有更进一步的启示，那他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也是白说。不知道我们猜的对不对，等基甸讲完了他的请求，那主就对他说了，我必等你回来。 这表示什么？基甸这步棋下对了。主非但没有责怪他，好像还蛮欣赏，蛮阿门他这个建议的。于是怎么样呢？十九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侍者面前。弟兄姐妹，你要是对旧约献祭的条例曾经用过功，那你一定对基甸所带来的礼物觉得很有意思。请问你圣经这一小段的形容啊，照着利未记神所颁给以色列人的条例来说呢，有哪些是对的，有哪些是错的，什么地方合乎规矩，什么地方又没有完全照着耶和华所给他的规矩呢？山羊羔应该没有问题，献祭要献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是不是？那他当时在米甸人的压迫底下能不能够找到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啊，是很难讲的。但是他真弄到了一只羊羔，然后呢用一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无酵饼、细面、一依法，这些词听起来都蛮耳熟的，但是你去利未记里边比比看，这个饼啊不需要这么多的面，十分之一就够了，而且应当用油去调和。它有没有调固然没说，但是底下很有意思，将肉放在筐内，请问对不对？其实在神的条例里边呢，筐是摆饼用的，不是盛肉用的。把汤盛在壶中，这个汤啊壶啊，你到利未记和出埃及记就找不着了。既然说是汤，他可能已经把这个羊羔给杀了，可以煮成羊肉汤了，并且把煮熟的肉呢放在筐子里滴溜了过来，带到橡树底下献给耶和华的侍者。献给他干什么呢？请他吃的。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世上这么钻牛角尖？祭奠尽着他所能的，就是他所知道的预备的礼物带来就是了。因为我们要猜一猜啊，基甸到底是带礼物来献祭呢，还是带礼物来给这个侍者吃？在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像基甸这样一个小人物，他不可能对于献祭的条例与规矩知道的太清楚。尤其从后面这个肉放在筐内，汤盛在壶中啊，看起来他真是带东西来给这个侍者吃的，这个是他所献的礼物，这是他献礼物的心意。而且他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圣经依据啊，从前耶和华的侍者来见亚伯拉罕，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和撒拉也是这样招待他们呢、啊。而且那时候耶和华的侍者啊，还真吃了。这次不一样，不但基甸回来的时候，神的侍者还在那里，而且等基甸把这一大瓜子事情都预备完了，带着饼、带着羊肉、带着汤来招待他，他却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诶，基甸也蛮听话，他就这样行了。底下你就知道耶和华真是不务实，无论基甸自己想的这个办法好或是不好，他这样带东西来给神的侍者吃是对或是不对，基甸的心意啊完全被神悦纳，并且基甸这样做的目的神也替他成全了。还记得基甸为什么要这样做吗？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救世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现在礼物已经带回来供在你面前了，那耶和华的侍者要给他什么样的证据，使基甸确实的知道与他说话的就是主呢？21节，耶和华的侍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侍者也就不见了。这一下子，基甸对于来和他说话的就是主有没有问题了？不但没有问题，而且一下子还知道了好多事情。首先呢，你自己要求的事情真应验了，你要找的证据真得到了呢，你的反应连自己事先都没办法预想到。 基甸见他是啊，应该说是真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喽，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敞着脸与神面对面呢、啊，你会丧命啊！这事儿他怎么事先没想到呢？使者在你面前，你固然有些敬畏啊，使者忽然不见了，你反而大大的害怕起来。其次，他就算当时不晓得，后来一定明白，我本来是拿了人间的食物来招待耶和华的使者，但是耶和华使者给我的证据，正如同他从前晓谕我们祖先的话，就是人来到神面前啊，不但要带礼物，而且他这一烧啊，就把我的食物变成祭物了，是我的祭物蒙了神的悦纳，这真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还有呢，明明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可是23节耶和华却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使者不见了，可是耶和华和他中间好像加了一条热线，他开始直接能够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这个转变是从他所献的礼物，他所献的祭物蒙神悦纳开始。什么叫做我与你同在啊？这个同在已经不再是一个看得见的同在，使者的同在，而是神亲自的同在。借着这一个同在，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我们能猜到的很有限，但是相信当时的基甸心里一定是感慨良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这就是耶和华调教基甸的头一阶段，从一个打麦子防备米甸人的小民呢、啊，变成一个认识耶和华、为耶和华筑坛的人。在这个神调教基甸的头一阶段里，虽然提到将来征战的应许啊，可是至此所做的一切跟征战、跟敌人都还没有关系，完全是把基甸和耶和华之间所需要处理的事情处理干净，所需要打通的管道打点清楚。而且这整个的课程啊，时间十分的短，主要就是基甸去预备一只羊羔做面烧羊肉汤的时间。那像这样一段经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面对今天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的东方人和米甸人，如果你我也愿意做基甸，神也呼召我们成为大能的勇士，那我们首先第一步应当做什么呢？照着耶和华与基甸来往的顺序，我们也当像基甸一样，第一要知道我们被生在一个有众多的敌人上来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撒的年代，以及遇见教会极其穷乏的光景，那是耶和华要施恩给我们，那是耶和华要借着今天的环境显出他奇妙的作为来。我们也应当和基甸有一样的态度，知道自己此时此刻能够为神国来征战呢、啊，那实在是在耶和华眼前蒙了大恩了。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一点，那一定还要像基甸一样有一个心愿，就是像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一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福，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旧约的先知何西阿不也这样劝我们吗？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筑在自己的操练上，更不是建立在别人讲道给我们听，我们的信心应当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上。基甸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做，你我知道不知道应当怎么做呢？ 基甸对主说，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他原来躲在酒栅里，还躲不躲了？原来在打麦子，还打不打了？原来在防备米甸人，还防备不防备了？通通丢下来。这个从神那里得证据使我知道，成了他生命中最强烈的一个催动。他转身立刻就去办这件事情，而且只办这件事。当我们遇见主，当我们与主初次发生接触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竭力追求认识他的心，而且那个心迫切到一个地步啊，让你真是立刻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你要得一个大学学位，得从小就努力考试，进了大学还得花四年，得个博士学位，你可能要花十年，在十年中间，你可能什么都不做，就专心在你的学业，在你的研究上。请问，当你遇见耶和华的时候，你愿意花几年、几天、几个小时，你愿意花吗？既然知道他是神，难道我们不应当弄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吗？要做明白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为何。你这睡着的人啊，醒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第一阶段的时间很短，那是因为基甸专心。他一认出这一位可能是耶和华差来的使者，他就把一切都丢下来，去专心办这一件事情。而且当他在这样求一个证据，要使自己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的时候，他所采取的办法，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并不是另起炉灶，听听有学问的人怎么讲啊，看看别人怎么做啊。不，他照着神所启示的路来确认与他说话的神，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替自己作证，对不对？基甸做的对也好，错也好，带来的是食物也好，祭肉也好，他是尽其所能的照着他所知道的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办法去带礼物来寻求神。我们也应当是这样啊！既然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既然认为圣经是神对人说话，是来自圣灵的启示，那最重要的事情难道不是去读圣经？难道不是去借着圣经认识基督的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唯有愚昧的人才会离开神，想要从神之外去得一个对神的确定。唯有神自己借着圣灵才能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真正的证据，其余都是假的，白费时间。再往后，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和基甸的对话，虽然称他为大能的勇士，可是直到此时此刻，神都没有提基甸，你要在我手中成为器皿，你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需要被解决。也直到这个祭物被悦纳被烧尽，基甸才突然醒过来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一个人对神真正的认识，一定也包括认识他自己。你越是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越应当知道自己是如何需要这样的救恩，对不对？等这些都处理好了，你也就自自然然的做你祖先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就是为耶和华筑坛。神并没有吩咐他这样做，他却自自然然的知道这样做。他真的没有再回到酒栅里面去打麦子，也没有再继续防备米甸人，他开始加入他信心先祖的行列，成了一个侍奉神的人。征战还没开始，敌人还没打败，他已经知道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了，平安已经就这样走入了基甸的生命之中。这是基甸在神面前所上的第一课，但愿也能够成为你我的头一课。